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建立教会，是要借着教会将他的旨意传遍天下。
宣教不是少数信徒的理想，而是教会每一个信徒的使命。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教会拆传培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周小静，欢迎收听教会拆传培育课程。今天来到21课，教会关怀宣教士之关怀回来述职、回流、退休的宣教士。述职、回流和退休是现代的宣教士生涯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多数差会呢，都会安排宣教士在一定的服事周期之后回到家乡进行述职。述职呢，是宣教士在他宣教生涯中一段要好好的安排的日子。大多数3-4年会有一次的述职，或者事先和所属的差会约定的周期，一般每次是3个月到1年不等。有一位差会的同工曾经对述职的意义做出这样的解说，他说，事实上述职并不是假期，宣教士不是回家休假，他们仍然有任务在身的，所以也称之为述职，为本土任务。因此可以这样说，差会对述职的要求是工作汇报。有另一位差会的同工，他也提出了7点述职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看看这7点。第一点，宣教士他回来和再次出发之前，都一定要在述职的期间呢，要安排安静退休，反省过去的宣教生活和侍奉，再来就是定下未来的计划，在安静中重新得力，以及帮助身心灵更新重建。第二点，述职的意义是宣教士要向差会汇报工作，一起回顾以往，检讨现在，计划将来，同时宣教士也要和差派以及支持的教会分享工作成果与需要。这是一段某个差会写给差派母会的一封信中的一段，我们来听听。宣教士说，在这段期间，我们除了有休息和与亲人团聚之外，也会到各个堂会来分享我们在工厂的宣教意向，恳请在祷告中纪念，为了让教会宣教同工和本会有更美好的交通，以及了解宣教同工在工厂上的服事情况以及未来发展的计划，邀请贵会派出代表共商圣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宣教士的这封信，可以看见这也是巩固差会与差派以及支持教会的宣教伙伴关系。第三，述职的意义就是要在所属的教会群体当中来分享。宣教士可以先在教牧同工会当中分享他在宣教生涯中的喜与苦，让众同工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所差派的宣教士，接着就可以安排公开的聚会，让宣教士来分享，与众弟兄姊妹来见面，可以增加彼此的认识和沟通。如果可以安排让宣教士在主日崇拜分享， 或者时间安排许可的话，也可以在每年教会的拆船培灵会中做见证的分享，这样同时可以让众多的弟兄姊妹接触认识宣教士，又可以安排宣教士在小组团契当中分享，增加与弟兄姊妹接触的机会，又可以鼓励有心志走宣教路的信徒呢，可以个别的与宣教士来交谈。第四，今天的世界离开几年已经是完全一个新的面貌了，所以宣教士回来是可能对整个环境是有熟悉但是又陌生的感觉，所以让宣教士在述职的期间了解支持他的教会的近况，也多了解他国家的民生的情况以及福音工作的进展，使宣教士可以更切实来关心家乡，为他们祷告。第五，宣教士在述职的期间可以进修增职，为他新宣教的任期做预备。他可以按着自己个人的兴趣和侍奉需要，可以考虑在圣经上、神学上、宣教学上、侍奉上或者专业上来进修，又或者进修一些可以帮助他事工发展的一些的学习，比如裁缝、电脑应用、会计，或今天在宣教工厂上大派用场的咖啡冲泡技术等等。第六，述职也更需要包括让宣教士有休养生息的时间。我们要知道，宣教士经过在宣教工厂数年的拼搏，可以稍微歇一歇，停下来，舒缓一下身心的压力，实在是非常需要的。何况在宣教工厂上，因为人手不足，通常是比较忙碌的，加上在异教异文化地区侍奉，压力也非常的大，实在也需要休假来休息。另外，宣教士也会在工厂上受到不同程度的心灵的创伤，要借着辅导、祈祷、安慰的信心来得着医治的。第七，述职的期间也要与家人、亲友相聚。宣教士与家人、亲戚、朋友和同工都分开一段时间了，宣教士就可以乘着述职的时间可以跟他们重聚。特别是现今的宣教士面对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父母的年岁越来越大，回家乡的时候呢，就要多陪伴他们，比如说可以陪他们去公园散步买东西，在香港呢，就是可以到餐厅来饮茶吃点心，或者陪父母有一个短途的旅行。再来就是可以让宣教士的子女有一个寻根的机会。第三文化的孩子呢，可以趁着这个好机会来多认识一些自己家乡祖国的文化，多认识自己的根。他们可以学习中文、中国文化，也借此机会呢，来认识和他同年龄的伙伴，包括他自己家庭中和教会中的弟兄姊妹的儿女，来跟他们增加友谊。一般来说，述职是由差会做主导，教会做辅助角色的。然而，差派支持的教会仍然是有着责任来关心这位差派出去的弟兄或姊妹。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4:26-28是这样说的：从那里坐船往安提亚，从前众人就是在这地方，把他们交托在神的恩典中，派他们去工作。现在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到了那里，就召集了会众， 报告神跟他们一起所行的一切，并且他为外族人开了信道的门。两人同门徒住了不少的日子。弟兄姊妹，从圣经人物而来的属灵模式真的对我们很有益处。教会在支援回归的宣教士肢体上担当着重要的角色。保罗与巴拿巴返回家乡之后，他们就住了下来。在希腊语中，大可以选择以12个不同的字眼来翻译同住，但是却偏偏在这里选择了采用一个含有洗擦抹去意思的字眼。这意味着他们与使徒在安提亚同住的这段的日子当中，一切陌生的感觉都被洗擦抹去了。这意味着他们是真的回到家中了。因此，教会在安排宣教士述职可以注意以下几方面的情况。第一方面，知道宣教士述职的日期之后，就开始要商讨可以如何关心和支援他，比如住宿的安排。因为多数的宣教士离开自己的家乡之后，就没有了一个稳定的住所。如果教会主动的来询问宣教士有关于述职期间住宿的需要，那会让宣教士感到他是受欢迎回家的。当然，现在的香港的居住的环境很狭小，要邀请人回到家中居住是难上加难。然而，无论他是怎么样的选择，他是与其他朋友同住，或是住在由教会提供的宿舍，还是与家人同住，大家要准备好，在他重归之前呢，就要弄清楚了。我们尽量让宣教士重归之后的住宿呢，安排做出一个最好的准备。还有就是四季的不同了，宣教士回家未必带很多的衣物和日常用品回来，我们就可以为他预备一些。还有一些的需要，比如电话上网卡，还有儿女的需要等等，我们也可以为宣教士做出一些的预备的。当宣教士回来的那一天，我们到机场去接他的飞机，更是一个很好的关怀，让宣教士感受到教会对他的欢迎和对他的爱。宣教士在到埗之前，我们就要安排好他的住宿，一切的需要，比如被子、基本家具用品是否齐全，还有可以预备少量的水果、一些的零食，特别是家乡才可以吃到的小吃，就更为理想了。第二方面，在宣教士述职期间，差派教会可以主动的来向差会表达期望，一方面可以听听宣教士的报告和分享，细心来聆听宣教士的心声，分辨他的需要，以便帮助他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灵命上，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安排他接受辅导、心灵医治等等。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与宣教士沟通，让他在家乡的期间如何协助教会来推展拆船的事工，主动的来安排聚会，让宣教士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第四方面，在宣教士述职的期间，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会需要给宣教士空间，让他们在这段的期间可以有休息、安静、陪伴家人的时间。千万不要将他们的时间表排得密密麻麻的。有一些的差会呢，他会要求宣教士先到总部去述职，这当然是非常好，因为这些的分享对差会的机构和关心他的朋友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可以的话， 其实也可以跟差会商量一下，因为有些宣教士真的比较累，他很需要先休息安静，然后才可以进行不同的分享。安静在神的面前对宣教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可以在这段期间能够重新先整顿自己的身心灵。第五方面，当宣教士述职完毕回工厂之前，如果可以有一个欢送会来欢送他们，让众人在一起跟宣教士同心祷告，再次出发。
英国神学家斯托德说，在神的应许中，万民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在基督中，基督要被高举，得到全宇宙的颂赞。在神的教会中，万国万民要广传福音，直到基督再临。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接下来我们会谈一谈宣教士回流的问题。在外宣教的同工也有一部分因着不同的缘故需要回流家乡，原因有很多，有一些可能是因为是身体的缘故要突然回来，也可能是因为宣教工厂改变了策略要关闭了工厂，而他又没有下一个合适的工厂，又或者是因为签证的问题、自身家庭的问题等等要回国。总之，宣教士需要离开他的宣教工厂回到自己的家乡。在这个回流的处境当中，教会就对他们需要有特别的关注。我们教会经历的不多，但是也有几个关于回流的个案，我们来看看。一位呢，是在创启地区服侍穆斯林群体的宣教士，因为他所在的工厂有战乱，杀害宣教士，所以差会就决定将宣教士全部撤离。我们的宣教士也是因为这样而回来，但是他的心情是十分不好的。第一，他经历到宣教同伴被杀害或者下落不明。第二，他一心想带领穆斯林归主，他离开之后，这些小羊的牧养的问题就会让他非常的担心。第三，他长期生活在一个有生命威胁的环境当中，身心灵都受到一定的创伤，所以当他回国之后，他十分需要医治，因此教会就得配合差会，让这位宣教士先休息养生，接着就要借着专业的基督徒心理辅导和宣教士的退休，来到神的跟前，得到安慰和得到力量，还有众同工差官小组的祈祷安慰的一些的信息，也可以让宣教士可以重新站起来。感谢主，我们这位的宣教士今天他要再次踏上征途了，他再一次再进入创启的地区为主得人。以下我就要讲一个反面教材的故事了，让我们各位关心前方宣教士的有所警惕。有一位在中东地区的宣教同工分享说，两年之后，当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在很多方面都发现我的家乡已经改头换面。比如说，在我离开的两年之间，政治事件已经成为了新闻的头条，而之前关心我的教会传道人也突然的已经离世了。在海外服事的时候，我学懂了单单依靠神，与他的关系拉近了不少。可是家乡的朋友们却从来没有参与我的服事， 而且已经有所改变了。比如有一些发现呢，会让我大失所望。有一些的教会，他们在短短数月以后就已经放弃帮我复印以及寄发代祷信，但是他们却没有帮助我来另找一些的人选来担当这个差事。感谢神，最后神亲自兴起了一位与我素未谋面的姊妹来替代他们，继续为我寄发代祷信。另外一位姊妹呢，她本来答应帮我管理租借的房子的事宜，但是啊，在我回来的时候，我却赫然发现那个租客仍然还没有搬出去，而且已经足足5个月他都没有交租呢。这不但让我失望透顶，更使我差点的破产了。我本来交托他管理一个银行的户口来支付各项物业的账单与按揭，但是他却为我散尽所有。感谢神，他帮助了我，在家父的建议之下，将房子加按，并降低了缴款额。纵使我在出发前已接受过若干有关重归适应的训练，但是真实的情况却令我始料不及。虽然我理智上明白这些事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感情上却从未面对过如此的巨变。弟兄姊妹，你听了这位宣教士的分享，有什么感觉呢？求主帮助，警醒我们的属灵生命，在关心宣教士之际，自己也不要跌倒，靠着主过活，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另外，还有一个个案，是因为宣教士他的签证的问题留不下来，加上父母都已经年过80，也需要他回家照顾，所以呢，他就被迫要回来香港。但是最让他伤心的是，他先后在2个宣教工厂上服侍过，最后这个工厂的服侍也超过10年。但在这10年中，有超过15位的宣教士因为种种的原因离开，所以当地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内心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当他也要离开的时候啊，他的心情真的是跌到低谷啊。另外，这个宣教士的岁数也已经超过40岁了，他有一半的岁月都是在服侍主的宣教上，如今要回到家乡，有众多的不甘心和不愿意，而且他也在想，我人生下半场该是如何走呢？这些的困扰一直的环绕在宣教士的心中。那么在后方的支持教会应该怎么做来支持他呢？祷告当然是需要了，但是如何在这个真实的处境当中可以协助这位的宣教士呢？我来分享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法。有一位宣教的前辈，当他知道这件事之后呢，就建议我们做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呢，事后被那位宣教士呢形容为疯狂的事。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呢？原来就是当那位宣教士预备回家之前，教会就委派了一位跟他相熟的教牧同工去到他的地方来陪伴他，跟他一起收拾东西，收拾行李。当宣教士心中难过的时候，跟他一起流泪痛哭，也跟他一起向天上的主呼求祷告，在陪伴他向他在当地牧养的羊服侍过的人群和教会有一个好好的道别。这整个过程是难过的，但是有人陪伴，特别是来自自己教会的教牧同工前来陪伴着他，和他一起祷告，走过一个不容易走过的2个礼拜，让宣教士的心中充满着安慰。他感到他从来没有给人群忘记，虽然 他感受到日子是艰难的，但是他也感到天父的恩典和怜悯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如今这位宣教士虽然暂时的离别了宣教的工厂，但是他现在在自己的家乡也继续努力的来推动宣教的事工，这还是一幅十分美丽的图画呢。感谢主。对于退休要离开宣教工厂的宣教士的关怀又是怎么样的呢？其实跟回流的宣教士关怀是差不多，但是我们仍然要注意以下的几点。退休顾名思义是年长了，要退下来了，身体固然比年轻的时候软弱了很多，当宣教士他们回到家乡的时候又要适应另一种的文化，俗称是适应重新回归的文化差异。在宣教工厂和家乡文化通常是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外宣教多年了，回到家乡的时候加上年岁的缘故会有一段时间的不适应，这段时间会因人因两地的差异大小而不同。我个人认识一位在非洲宣教33年的宣教士，他几年前就退休回到香港，他很不适应，因为在香港外出买东西呢，普遍会用一种叫八达通的支付的工具，就类似大家现在使用的支付宝。那当这位宣教士回到家，就有弟兄姊妹送了一张八达通给他，并且也为他增值了500块钱，说以后你在外边买东西啊，或者是坐车啊，都可以用这个了。但是当他去到超市要买食物付钱的时候，却不知道怎么用这张卡，十分的彷徨，最后还要打电话问那位肢体才顺利完成呢。另外一点就是住房的问题，这个在香港是特别严峻的一个问题。宣教士回家之后没有钱也没有地方住，教会和信徒实在需要为退休的宣教士考虑这个问题。感谢神，在香港差传事工联会的牵头之下，众差会和教会祷告期望在香港有一个宣教村的出现，一来是可以帮助退休的宣教士能够有安定的生活，另外一方面也让这些宝贵的宣教士可以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以他们在宣教工厂上积累的经验来继续的来传递教导和培育下一代的宣教的心血。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最后我还是想要再次的提醒，无论是述职的、回流的还是退休的宣教士，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学习聆听他们的说话，让宣教士多多诉说他们的心声，开心的、艰难的也让他们讲出来，我们就细心的、耐心的来聆听，也为他们向神祷告，为他们向我们的主献上感恩，求主帮助，求主赐恩，求主怜悯。阿们。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传福音把虚心的教宗和的佳美传福音。